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基督教教育的最后一堂课，我周广亮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也是谦卑默祷的心，跟听众朋友一起做着最后一堂30分钟的总结。最后一堂课的课题是福音派信仰。福音派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在全世界呢占了大约1/3，当然它是一个很广义的基督徒基督教这样的一个观点，包括了基督教的更正教或者说新教东正教，还有呢天主教。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其中呢最接近圣经信仰的我们宣称的是福音派。在看福音派信仰之前呢，回顾一下这基督教教义我们科目的29堂过去所讲过的主要内容。我们说教义呢是从圣经真理里面将相关的真理呢把它整理在一起分类来思想，而早期教会呢通常是先有异端先有问题，我们就从整本圣经去探讨去检视我们的信仰，重新来学习圣经的教导，因此教义便成立。一般都是先有问题我们再回应解答问题，所以异端在先教义在后。过去呢我们一开始呢除了绪论之外呢用了三堂课的时间特别讲一讲在20世纪中国教会我们本土兴起的基督教的教派，其中呢跟教义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们就用了四堂课的时间讲启示论，这是从福音派的立场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开始，那就是圣经的末世正典内容跟解释。启示论之后呢就是神论，上帝是谁，他的属性，他的旨意，三位一体，还有神的创造与拣选，也是四堂课的时间。然后呢我们讲神所创造的还有灵体，那就是天使，或者说天使论，包括了邪恶的天使跟他们的头头魔鬼撒旦。我们只用了一堂课讲人，人观，人论，时间实在不够，但是呢我们也提了一下呢人的尊严，人的形象，特别是呢针对现在社会上的需要呢，我们把人的两性也做了一点分享，那就是神起初造人呢是造男造女，在婚姻里面的两性的重要性，还有在生活里面呢没有结婚的男性或者女性跟已经结了婚的男性跟女性同样的同等同尊，要给同等的地位。那么年纪大而没有结婚的男性和女性呢也同样的跟年轻的男性女性呢都应该同样被尊重。我们在一堂课的人论里面呢也探讨了这个课题，也包括了人的堕落，人是罪人，这是最重要的。在实际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够呢我们在以后补上去。跟着是基督论，我们将基督论跟救赎论呢放在一起，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我们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呢基督论占的分量最多，一共五堂课的时间。其中呢基督耶稣的一生这个是比较新的，我们这一次特别放在里面的。那么在基督论之后呢是圣灵论三堂课。圣灵论的第三课呢讲历史的见解，从2000年的历史里面来看人们对圣灵的错误认识跟一些发展，相信对我们基督教教义学习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会有帮助的。跟着两堂课呢就是重生得救，关系到悔改信心称义跟成圣。那在之后呢就是教会论的两堂课，末世论的两堂课， 那么现在呢，就是最后一堂课30课。我大概解释了一下呢，基督教教义比我们梁永圣经学院之前的教义神学导论在内容上来比较的话呢，修改了大约1/5到1/4的内容。那么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听众朋友学了基督教教义以后呢，自己继续的去探讨，不断的去进步，相信圣灵会开导你的心的。在我基督教教义的这个讲义里面呢，我也介绍了几本书，在这里我再提一提，在我们的课程内容里面，我提的比较多一点的呢，是香港的一位已经退休的神学教授杨庆球牧师，庆祝的庆，篮球的球，杨庆球博士，他所写的《基础系统神学》，在2010年呢，已经在我们国家出版了，那么这是值得参考的。其中引用的圣经根据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我又在这里呢介绍另外一本书，就是雷利，是美国基要派的神学院呢，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那么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基础神学》，《基础神学》呢也有简体字版的这个出版，这是以圣经经文为主的。那么这两本呢可以互相参考。另外一本我极力推荐的就是约翰斯图德牧师所写的《认识福音派信仰》。《认识福音派信仰》这本书呢，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简体字版。那么中文版的翻译呢，台湾已经出版了。听众朋友你可以留意，以后有机会的话呢，留意一下这本书呢，是作为福音派信仰呢，值得看的。好，这是我推荐的三本书，现在我们就来认识福音派信仰。首先我们提一下历史缘起，福音派的缘起，然后呢我们介绍福音派的信仰，再就是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在福音派信仰之后呢教义方面有一点提醒，最后有时间的话呢我就介绍一下使徒信经。那么像三大信经呢，加克顿圣经信经，或者是尼西亚信经，或者最早的使徒信经呢，在网上也能够找到。使徒信经呢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目前还最普遍使用的信经，所以我也会提一下。首先第一，我们看福音派信仰的起源。根据约翰斯图德牧师所讲的呢，我们坚信福音派的信仰是承接了新约的初期教会众使徒所宣扬的圣经真理，一直发展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领袖，像马丁路德和他的同工也自称是福音派，是福音的传扬者。那么当然在宗教改革时候的这个代表的解经家神学家呢，约翰加尔文，我们也尊之为福音派领袖。以后在各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包括了18世纪的德国的敬虔主义，英国的寻道主义，和在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呢，都一再的引起福音大觉醒的见证和事工。尤其是英国的寻道主义在当时呢，约翰·威斯里他们发起的这个福音运动呢，改变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包括了他们那种赌博、酗酒，甚至诈骗，包括娼妓、婚姻伦理道德的败坏，以及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都是在18世纪、19世纪因着福音的缘故而有极大的改变。在美国方面呢，福音大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包括了约拿丹·爱德华兹、布道家查理斯·芬尼和 D.L. 穆蒂等人，都被视为这个福音派的重要领袖。19世纪也有自由主义的兴起，在教会里面也有过一段挑战，可是感谢主，从20世纪开始，20世纪的中叶前后，一般说1940年开始呢，福音派在基督教的基要主义当中脱颖而出。 那么基要主义跟福音主义或者基要派跟福音派有什么差别呢？等一下在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会稍微给你做一个介绍，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呢会有帮助，因为我们国家的教会可能在过去这半个世纪多以来跟这个国际跟全球性的教会呢接触的不是那么频密，当然改革开放这30年的后10年呢接触的越来越多。那么我等一下会介绍这个基要派跟福音派之间的差别，肯定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是有这个信仰反省帮助的。在40年代到50年代20世纪的时候，福音派透过不同的传播媒体，因为那个时候是广播兴起的时候，那么也包括了大型的这个布道大会，以及透过神学院教授的著作等等呢，使福音广传，福音派作为一个宗派或者一个信仰的核心体的兴起，越来越有影响力，也不断的增长。二十世纪的福音派领袖呢，如果推选的话呢，肯定是格培里牧师，台湾翻译说格里汉，英文名字叫 Billy Graham。格培里牧师的太太格师母呢，是在中国出生，她是宣教士的这个女儿。格培里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布道家就被神大大使用，以后呢更积极的创办国际福音会议。那有两个关键的年代，一个是1966年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福音会议当中发表了福音派的宣言，划定了福音派的立场。1966年你知道当时东德跟西德还是分开的，柏林还是分西柏林跟东柏林，那个时候的国际福音会议里面呢奠定了福音派的基本立场。然后呢下一个年代呢就是1974年，这个对福音派全世界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呢是有重要性的历史性的一个年度。在那一年74年呢瑞士的洛桑举行了国际福音会议，有来自150国家的2300位教会代表出席。大会里面呢他们将福音的使命做了划时代的诠释。福音派融合了基要派，成了北美的主流教派之外呢，也带动了全世界福音派在基督教中再跨一步的见证。这个洛桑国际福音会议呢又在1989年在亚洲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第二届的福音大会。第三届呢是在2010年非洲的南非开普敦举行。第三届的这个大会呢有来自全球198个国家的4200位代表出席。这是基督教的或者说新教主流的福音派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发展。现在我们看这个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借助两位领导人或者说神学家跟这个教牧跟解经方面的领袖，借助他们的这个心得来介绍福音派的信仰。首先是雅各·巴克博士，一般我们叫巴克，他的很多著作呢翻译成中文和其他的语文。巴克呢是加拿大维珍学院的教授，维珍学院呢在北美甚至世界来讲呢是一个福音派的很好的神学院。巴克博士他是圣公会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本身是英国人，那么到了加拿大他曾经在著作里面指出呢福音派的基本信念有六点，这六点请你记记。第一，圣经的至高地位或者圣经的至高权威，福音派永远首先是第一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独特的默示，完整的默示。第二是耶稣基督的荣美，尤其是指耶稣基督那完美的神人二性， 然后呢，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的荣美包括了他完美的神人二性，为人类舍命，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主。这是福音派的第二个信念基本的。第三呢，就是圣灵的主权。圣灵的主权呢，就是在侍奉当中它的多元性，并且以大能的运作跟工作。福音派的圣灵工作呢，我们是本于圣经，相对于灵恩派呢，以这个主观的经历来看，这个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灵恩派或者五旬节宗呢，最近在圣经的研究方面也有不断的有新的成就，这个我们也向神献上感谢。第四方面呢，是得救归主的必要性。得救归主是直接来自神，也唯独出自神的工作。这是雅各巴克博士他给我们的提点。第五方面，他说福音派的要点呢，基本的信念呢，是布道的优先，也就是传福音的优先次序。这指什么呢？指我们由敬拜神、崇拜主而表达出的见证，这个就是布道。布道不单单是口传，而是我们有敬拜神的信仰自然的一个生活中的表达。最后第六方面，就是团契的重要。团契的重要指的是教会是信徒众信徒活泼的群体，是彼此相爱的群体。以上这六点呢，是第一方面雅各巴克博士他指出的福音派信仰的基本点。第二位福音派的领袖呢，我们就推荐约翰斯图德牧师，他也是英国人，在2011年离开世界，享年90岁，没有结婚，但是一生呢牧养教会，在解经方面呢也领导了普世教会。在2005年的这个美国时代杂志推选100位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呢，斯图德牧师是其中一位被推选的。时代杂志是一本非基督教杂志，那么我们也分享过很多约翰斯图德牧师他的解经跟他的见证心得。他就是1974年洛桑国际福音会议，或者第一次洛桑国际福音会议的这个宣言起草人之一，主要的起草人。他的著作《认识福音派信仰》这本书值得听众朋友以后搜集来看的。在这本书里面，他有很清楚的表达，其中一点呢，他讲到基要派跟福音派的差别，他有十点，我很快的把其中几点呢给你提一提。基要派跟福音派都是坚信圣经，高举耶稣基督，注重传福音的。可是有什么差别呢？在过去20世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发现基要派是不重视学术研究的，有反智的倾向。而福音派呢，认定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重视理性的思考。这一点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因为早年来我们国家的西方宣教士呢，有的是自由派的，也有是专心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其中很多呢见证很好的人呢，可能是基要派的。因此他们的伦理生活水平是很高的，思想是保守的，但这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福音派的。但那个年代呢，并不分基要派跟福音派，甚至还没有福音派这个突出的时候呢，一般可能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保守的这个基督徒。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呢，在这个圣经的末世论方面呢，基要派持守基介式的字句末世论，而福音派呢则相信圣经是真确无误的，但是因着修辞和文体的缘故呢，圣经字句必须经过解释才是正确的。这是约翰斯图德牧师他所强调的。他也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说圣经每一个字怎么写我就怎么信呢，那个是有问题的。 必须要经过准确的解释。举个例子，诗篇91篇第四节，91篇第四节那里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里上一节呢是讲神，所以呢下面我们知道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呢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可是如果根据诗篇91篇第四节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怎么写就怎么信的话呢，你就解释说神有羽毛吗？那是不对的，因为这里是修辞学的一个表达，用鸟或者老鹰怎么样保护他的小鸟小鹰。同样的，我们也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神是没有翅膀的，没有羽毛的，虽然经文说他要用他的翅膀保护我们。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圣经的字句必须经过解释才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基督教教义跟基督教信仰一个关键的。前面第二课到第四课我们讲教义跟中国教会的经验的时候呢，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对圣经的解释，这个我到这里不再强调了。好了，关于圣经的解释跟这个圣经的完全，圣经是怎么写成的，我们在这个圣经的正典方面呢我们都有提过，在这里我再不强调了。司徒德牧师继续讲到关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方面基要派跟福音派的差别。基要派所持的这个态度呢是分别出来，甚至有分离的消极立场。福音派呢就有分辨的态度，持着积极寻求合一可能性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方面。那关于教会本身呢，基要派不参与信仰跟他们不一样的基督教的团体，而福音派呢仍然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虽然保持平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有它的积极性，这是福音派的一个特色。另外一方面，在种族问题上，种族问题上呢，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或者像南非这样的教会，有白人基督徒优越观念的倾向，这种情况呢已经渐渐改变了，而福音派呢却保持着各族各阶层都平等的观念，这也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真理。关于布道与宣教，基要派把福音和宣教看作是同义词，对社会上的问题和社会上的需要不直接参与，但是福音派在传福音的专注同时呢，也重视社会责任，所以社会参与、社会关怀这类的观念在福音派是很重的。那么最后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关于末世论了。基要派呢在这个末世论的观点上呢，倾向于以这个时代论的观点对主再来做历史配合的详细的解释。而福音派呢，一方面预备等候主的再来，但是呢，对圣经将来发生的事情不能确知的部分，也因此而产生不同的理论的看法呢，福音派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不在很多末世论基督再来的圣经经文的解释上呢，去解释的非常具体，去配合，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好，我顺便也提一下，司徒德牧师在《认识福音派信仰》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它分作三个大部分，第一是讲神的启示，就是讲圣经的权威、末世跟有关的这个概念，再次强调圣经要经过准确的解释。第二部分呢讲到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这就是神接纳我们，还有每一天我们门徒如何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训练的问题，以及我们的使命跟福音的信息。第三部分呢讲到圣灵的工作，包括了基督徒的起源、教会的缘起， 保证确据，基督徒的圣洁，基督徒群体，基督徒的使命和差传，以及我们的盼望。最后，福音派的挑战，神呼召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要活出诚信，然后呢，要在福音上站立得稳，要为福音信仰来奋斗，要同心合意地传福音。最后是神呼召我们要为福音受苦，这是《认识福音派信仰》这本书里面的重点。回过头来，我们看教义，我们学基督教教义啊，教义呢，在圣经成为正典以后，神学渐渐巩固，第五世纪就有人呢提出辨别、判别正统信仰与异端的准则，当然是根据圣经。那么也提出几方面教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教义的普遍性。要承认一项信仰的时候，应该是全体教会在世界各地都宣告的信仰，普遍性。第二，教义的古旧性。久远的教义已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呢，有新的教义出现的时候，小心，很可能就是异端的产生。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足够的经验，像三位一体真神的观念，基督耶稣神人二性的观念，如果有人有新的发现，我们要小心，就是教义的古旧性。第三，教义的公认性，越多教会弟兄姐妹支持的教义越是正统。那对于我们中国教会呢，再加一点，就是教义的公益性，对人类社会带来福祉和对社会发展带来益处的，能够承传下来的，这是圣经真理教义。最后我介绍一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然后很长的一句是关于耶稣基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跟着几点呢，都是使徒信经宣告的，我们所信的，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可是对于21世纪或者是从福音派的立场来看呢，我个人周广亮觉得，如果可以建议的话呢，当然使徒信经已经定了，如果建议的话可以再加一个，那就是我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完全的启示，不能加添，不能删改，这样可以杜绝一些异端邪教的产生。愿神祝福你，透过30堂课的教义，基督教教义，在灵命的建造，教会的侍奉，在社会上的见证，做光做盐，为耶稣基督不断地打那美好的仗。再次谢谢你的收听，也向神献上感恩跟赞美。再会。
我心上帝全